生命有你真好之信仰福音讲座，有一位神，讲员李成博士。李成博士从小崇尚无神论和个人奋斗，在神的大爱感召下，逐渐认识了基督教信仰是独一的真理，于是决志信主，并在1992年受洗，1997年蒙召做神忠心的仆人，专职传道。1998年，女儿也决志受洗，至此全家四口都归在主耶稣基督名下。李成博士的著作《游子吟》在海外志士界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帮助了许多人拆除思想上的樊篱，谦卑地走进神，面对神和认识神。今天讲题是进化论与创造下。
至于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啊，大家知道达尔文从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以后，他的进化论的思想就风靡全世界。那么实际现在很多人就相信整个物种都是由单细胞到多细胞，由水生到陆生，由爬行到鸟类，鸟类到啊这样一次进化的哺乳类，这样进化人到了最高的进化的阶段。实际达尔文的这种进化论，我们知道它并不是一个被证实的一个科学或者真理，它只是一个未经证实的一个假说，它是达尔文提出一个假说。大家知道达尔文曾经有机会哈、坐猎犬号的英国的猎犬号的这个航船到了南美洲一带考察，结果他看见了很多过去没有机会看到的现象，尤其他看见了和大陆隔绝的一些岛屿，那上面的金角的一些形状或者一生态明显的和大陆不一样。另外他发现比如鸟的它的喙的形状长短都和它的整个身后形状密切有关，他就认为好像是整个生态的环境，人啊鸟类不断的在变化，那变化呢能够适应生活环境呢就留下了，不能够适应呢就被淘汰了，所谓物竞天择或者自然选择。那么本来这个现象是很多地方都可以看见的，那只是一个在种一类的变化，就是都在鸟类的变化，结果他就凭着信心把这个种一类的小范围的变化一下就推演到种之间或者大类生物之间可以跳跃这样变化，实际这个本身是没有什么根据的。所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从提出到现在一直就面临着很多基本的难题。你不太知道的人好像以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很有道理，实际当时就面临了好几个难题，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寒武纪生命爆炸的问题。我们跟着知道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那就是说一直是生物是由低级到高级这样进化来的，但是在达尔文的时期就知道在寒武纪哈，就是在地质的一个时期，那么根据他们的同位素测量法，寒武纪大概离现在51年到61年这样一个期间。那么一般地质上呢是把寒武纪作为隐身语和显身语的分界，隐身就是生命是隐藏的，因为在寒武纪以前找在地层里边找不到生物的化石，那么就寒武纪以后呢化石就多了，所以呢一个是隐身一个是掩饰。那么很多地质学家或者古生物学家就发现 突然在寒武纪早期几十个门类的海生生物的化石突然出现，在寒武纪以前找不到，那根本看不到进化的痕迹。达尔文当时也知道，达尔文说这个问题我是无法解释，但是达尔文很有信心，他说如果我的进化的理论是对的，你们将来在寒武纪以前一定能够找到化石，你们还没去找怎么知道没有？你看见没有？所以达尔文是很有信心，他凭着信心天体都提出他的学说，然后再去找证明了。但是现在从达尔文提出物种起源到现在100多年了，确实找啊，找了很多地方，也发现了好几个标准的地质，结果还是证明在寒武纪以前找不到生命的痕迹，或者是简单说找了一些蓝照绿照哈，属于41年以前，即便那真是，我一看过那电子显微镜的照片了，你是很难说它是不是，即便真是也看不到这些单细胞的生物或者丝状的生物和寒武纪那个海生生物复杂的海生生物之间有什么进化关系，中间完全断了一大截。尤其是后来在中国昆明的澄江县发现了一个标准地层，就是非常完整，它这个地层没有被冲刷然后被下一层就盖上了，结果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就用了10几年的时间在那边研究，最后也是发现同样的问题，就是在寒武纪早以前没有生命的症状出现，在寒武纪突然这个生命就出来了，结果1995年在南京召开了世界的古生物学会议，就是讨论寒武纪生命爆炸。所以整个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可以说是达尔文进化的一个死结，解不开的。你怎么解释从寒武纪突然几十个门类的海生生物，非常复杂的海生生物都出来了？有人说可能在寒武纪以前的生物都是很软的哈，就不容易保存，实际这个在成年化石也不能够证，因为成年化石保存的非常好，连一些口腔啊，连一些胃啊，神经末梢都可以显现出来，为什么这个能保证好，你前面不能够保证呢？都解释不了。所以这个是达尔文的一个死结，到现在是越来越明显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化石的缺乏，因为达尔文他的计划就是说通过物种之间微小的变异，一点一点的变，逐渐的变成不同的种，不同的品种，不同的种，这样变过去。那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今天看见的物种，活的物种是应该连续的。你比如说，假如说我打个比方，比如说牛变成猪，假如这样说，但你一定在牛和猪间能够找到很多中间的类型，实际你分都分不开，从哪儿切一刀算牛，哪儿切的算猪，因为它一点一点变的，没有一个切然的界限，对不对？可是你实际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什么？物种根本不连续啊，牛就是牛，猪就是猪，马就是马，很清楚的界限。那为什么连续的变化产生的物种却是不连续的？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达尔文他的解释就是说什么？他说可能是灭种了，就是说当你有一个物种慢慢变，没有变成下一个物种的时候，你都还没有它的中间类型，这个生活的能力都不高，是大部分这个中间类型都死了，所以留下的都是生命能力比较强的变成的物种，所以你看见的物种，活的物种都是不连续的。那当然这样解释也有一定道理，是不是也可能？但是他这里留下一个问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活的见不到，你死的总能见到，是不是？那中间类型的各种生物的遗体就是随手俯首皆是才对。你看今天有多少活的物种，所以你怎么找随便找一下都能够找到这些化石，可是现在问题就是整个化石很难的，基本找不到中间类型，原来能找到一些中间类型现在基本都不管用了。这动物怎么样从无脊椎动物变成脊椎动物？什么叫无脊椎动物？自个儿里边没有脊椎骨，软体动物，所以软体动物都是外骨骼，里边是软的，外边包一个壳，像蚌壳啊、蜗牛啊，都是这样的，叫软体动物，没有脊椎骨的。它怎么样从这个外边是硬的，里边是软的，最后要变成脊椎动物是什么？是里边有个脊椎骨，外边是软的，像我们这样哈。它怎么样转一下，从外边是硬的，里边是软的，一下掉个个变成外边是软的，里边是硬的？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你想都想不出来以后怎么变。所以像这个情况，所以达尔文的这个就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所以当时他在世的时候，很多他很亲密的学者就劝他说，你不要再坚持这个连续的一点一点的进化，你就是可以跳跃式的进化，可不可以？啊，你比如说由量变积累到一定时候，嘣一下变成另外一个种， 但基因好处是什么？不需要中间类型的化石，没有没有关系，我是跳着变的嘛，啊！但是达尔文坚决不肯接受，他说：“你既然跳着变，和亚当神用泥土造下的亚当夏娃有什么区别？这不就是个神迹吗？”他说：“如果我的进化论不能用一点一点的微小的变化来说明这个进化的过程的话，我就弃之为粪土。”因为他只有坚持微小的变化，他才能够彻底的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来解释这个问题。如果跳跃这个变，就不能够排除神迹了，不能排除神迹，他这个学说就没意思了。所以今天很多他的这一派跳跃的学派就说，第一只鸟是从一个恐龙蛋里飞出来的，你听着这个说笑话似的，就这么说的。所以现在你大家知道，说你真知道情况，你就知道达尔文他本身实际是缺乏很多的证据的。而且达尔文因为他的进化论他需要很长的时间的支持，所以当时对地质的变化就有两种不同的学派。当时地质学的奠基人这个奈尔，他就提出是一个渐变的形式哈，很缓慢的这个变化，那奠定了整个地质学的基础。但是实际当时法国的一个科学家认为，他说是一个灾变，一个物种形成以后长期不变，突然发生灾害性的变化，然后很多物种绝灭，然后新的物种产生。实际这个法国的科学家的更有很多证据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古生物学史上出现过两次物种的大绝灭，一次是所谓的二叠纪的物种大绝灭啊，这个 Permian extinction， 那那个时候90%以上的海生生物的种壳全部没有，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所谓的 Katy Boundary，就是 Cretaceous and Tertiary， 就是白垩纪和第三纪的这个大的绝灭，这个就是恐龙的绝灭。本来恐龙在白垩纪很丰盛的，突然进入第三纪就没有了，这看的是一个灾变的情况，不是一个很自然的突然就没有。而且你看我们现在发现的很多油田很多煤田，一发现就是一大片，是不是？那煤田是什么？煤田是整个植物它死了以后没有被完全氧化，就碳化了，变成煤了。那石油是什么？动物体没有被完全氧化就变成油了，一发现就是一大片，那说明这个死亡是非正常死亡。所以很多这样的情况就表明它不是像达尔文计划来讲的这样均变的形式，而且很多物种形成以后它就不变。你怎么看进化呢？所以像这个种种的证据都表明这物种的进化不是像达尔文是讲的那样逐渐变化的，是这一切的证据都整个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利。大家就说了，那既然达尔文的进化论从一开始到现在就面临这么多的问题，那为什么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又一下能够风靡全世界，一下就能够为很多人接受呢？那表明他一定在学术上有独到之处，是不是？实际这是一个误解。如果你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个学术问题，那就你就误解了。实际达尔文的根本问题乃是信仰问题，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提出以前就是信仰衰败的结果。当初都相信神创造一切，那后来就要否定神了，那否定神以后马上就提出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整个生物从何而来的？既然不是神创造的，是怎么来的呢？就要提出解释。所以达尔文的进化呢，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条件出来了，那这样一出来就很适合很多无神论要否定神人的人的一些口味。恩格斯最后马克思他们知道达尔文的进化都很高兴的，是他最后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说，他说如果我们现在用进化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们就不会给神留下任何空间了，不需要你了，对不对？整个生物就是完全可以自己就进化过来，所以他根本来说是一个信仰问题。由于信仰的衰败，达尔文凭着信心提出进化论，进化论出来以后又迎合了这无神论的观点，所以就是这样相互的让他推上去。实际很多人相信进化论根本说不出太多的所以然。菲利普在这个江菲利普斯他在写的一本书叫《审判达尔文》，那他就谈到了当时80年代英国一个古生物学家 叫 Patterson， 他八十年代访问美国的各个博物馆，访问完了以后，他们就在首先在纽约向所有这些属于古生物学家或者这进化论就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当中有哪一位确实能够知道，能够告诉我哪一条进化论确实有道理，哪一条理由，一条就够了。结果问了半天没人说话，以后他到了芝加哥又问同样的问题，也是没人说话。最后有个人站起来，他说我认为以后不应该在学校教进化论，就这么回答。就这专家们都是这样的，你何况我们一般人呢？我们一般人以为写在书上的就一定是真的，不一定啊。我倒不觉得中学不可以教，可以教，只是告诉大家达尔文的进化论只是一个假说。所以在前几年这个阿拉巴马州通过一个决议，就是说以后在所有的生物学课本上要加一个注，他说警告，这本教科书讨论的进化论是一些科学家对生物如植物、动物和人类的起源提出的科学上的解释，是一个有争议的理论。当生命首次在地球上出现时无人在场，所以任何关于生命起源的陈述应该被当作理论而不是事实。我想这个讲的比较客观哈，比较客观。当然现在还有好几个州都通过了类似的立法，就是说你可以不考进化论啊，可以不考进化论。那当然马上就问了，那无人在场你怎么知道人是神创造的呢？同样一个问题，我刚才讲了哈，这都不能用科学的证明，要通过的信心来接受的。那我今天讲的达尔文的这么多不对，那是不是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错了，创造论就一定是对的呢？这个没有必然的联系，不是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错了，创造论就是对的。因为在早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以前，神早就说是创造了，根本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无关。圣经到现在已经3000多年了，这早就说了是神创造天地，所以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没有关系的。只是说今天达尔文的进化论崛起以后，向圣经提出挑战，那我今天就是来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你不要以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真理，就一定是对的。实际现在很多问题，但是你怎么接受神的创造呢？那你就是要从根本上去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它是一本没有错误的启示，神的启示。既然神这么说的，就一定是这样。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式样造的，受造以后又有神的灵在里边，所以人是有灵的活物，它反映了神的形象。是这样一个就决定了人和所有别的生物有截然不同的差别，完全不一样，不可跨越的区别。神是这位造物之主，所以人就有相对的创造性。神是这位主宰，所以人就有相对的自由意志。神是真理，所以人就有理性。神是圣洁的，人就有良心。神是永恒的这位，所以他把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这些东西都是别的所有的生物没有的东西。人就是这样的，神按照他的形象和事情造的，是人是很高贵的。虽然犯了罪，但是神还愿意救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不是进化一点的动物。这样的话你才能找到你人生的目的。如果只是动物，你还谈什么人生的意义？你跟别的动物一样有吃有喝，这一辈子就完了吗？就完了吗？你还追求什么有意义的人生？这是很荒唐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你才追求人生的意义，怎么样过得更丰盛，怎么样过得有意义，怎么样有价值，你才去追求永生，是不是？达尔文从1859年发表进化论到现在不过100多年的时间，已经面临重重的困难。圣经3000多年一个字不改，为什么？因为它是神的终极的启示，不变。它不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它是神启示的绝对的真理。我倒觉得达尔文很诚实，比海格尔诚实得多，因为他整个在物种起源里边，他不隐晦他自己的很多困惑。他在物种起源里边有一章叫做理论的难题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theory， 就是说他这个理论面临一个困难。那其中一点就讲到这个精妙器官的形成，就是很多很精妙的器官怎么考虑它是怎么进化的，他不能用进化的观点来解释。他举了眼睛的例子，他说你看眼睛有眼睑，有眼球，有网膜，还有这个等等很多。那么这个眼睛呢可以自动调焦距，他说你怎么可以想象 眼睛的各个部分都一点一点进化，突然大家进化到那一天一下就成一只眼睛。他如果谁要相信眼睛的形成也是一个逐渐小变化成的，那是最荒谬不过的。这达尔文自己讲的。那开始我看的是中文版本，哎，我说不行啊，我说达尔文说这个是最荒谬，那他还提进化论干什么？是达尔文他说眼睛问题他不能够解释。而在几年发表《物种起源》几年以后，他还在私人写信，他说：“每当我想到眼睛，我就感到惊惧，感到惊恐。为什么？因为眼睛不是进化的证据，乃是创造的证据。神创造的呀，他所以感到害怕的。但是大家想一想，人体的精妙岂止是眼睛呢？大脑精妙不精妙？心脏、消化系统、呼吸系统、血液循环系统、骨骼系统、神经系统，哪一个不准确？哪一个差一点可以行呢？达尔文都不相信眼睛是进化来的，可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眼睛怎么来的？进化来的。神就这样给了我们一双这么好的眼睛，我们却看不见神。没有神哪有神啊？眼睛从哪儿来？进化来的。这个可怕不可怕？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朋友们好好的思想，不要让进化论成为你信主的难主。你要抓住最根本的东西。我当初信主的时候，我是学生物的，我搞不清楚进化论错在什么地方，但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相信圣经的话没有错。既然圣经讲是创造，我就接受创造，我就凭着信心跳过去。我不是说先把进化论搞清楚我再信主，先跳过去先信主，抓住最根本的问题。你只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相信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升天，你就完全可以建立你的信仰了。所以我们中国人讲什么纲举目张啊，对吧？你抓住纲，你一提起来整个就全张开了。你抓住一个小纽扣啊，一个衣角提起来也不像一个衣服。所以现在要有智慧啊，一定要抓住最根本的问题去好好的钻研去寻求。所以我希望我经过每一个朋友，你们就听神的话，认罪悔改，回到神的跟前来做他的儿女。很简单，你说只要说神，我愿意承认我有罪，我愿意悔改，我相信主耶稣是我为我的罪死的，已经复活升天，我愿意接受主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我愿意跟随主耶稣就好了。你这个心门就敞开，圣灵就会进到你的心里去，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个基督徒，就这么简单。因为神的救恩早就做成了，要的就是你敞开双手，敞开你的心门来接受它。我想很多人可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你的话是安定在天，永远不变。你启示我们，你是宇宙万物的造物之主，是颠覆不破的真理，被无数的事实所证明。不管遇到多少的挑战，你的话都安定，都有力量，让我们看见你是这位永恒的神，这位信实的神。父神，今天通过一天的信息，孩子也求你给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一个机会，以此他们凭着信心站出来接受你的机会。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有哪一位你过去没有公开表示过你愿意接受主耶稣，你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你今天受到圣灵的感动，你愿意接受主耶稣进入到你的心里，你愿意跟随他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心里有这样的感动，我就邀请你举起手来，你向神做出一个回应，你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有没有哪位朋友你说主我愿意？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都看见了，请放一下。感谢主。还没哪一位你说主我愿意？还没哪一位？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
呢，听众朋友，您在听这个讲座的时候呢，您心中有感动，你也跟着李晨博士呢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呢，我们希望您能够将这个决定，这个好消息呢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呢很愿意为你祷告。
明天后天最后一个主题是什么呢？
罪和十字架的救恩，那其实跟人心灵是很有关系的。
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呢记得哈，继续收听，听完整个讲座，我相信呢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呢一定有更多更丰富的体会。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 life@liangyou.net。
生命有主耶稣
真好，
明天见，
拜拜。
普天下万民赞美尊崇你名。